我们已经到了23章了。那上周讲到的时候，也就上上周了，我就讲了1到12节。那估计大家听完，张弟兄读13到39，可能有点害怕了，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分开，把这个是从13章开始的这个经文呢，要分开，可能分成几次讲到来分析。我觉得在我学习开始学习13到39章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不是特别明白耶稣在做什么，甚至我不觉得这个是那么的重要的经文。当我开始学习并且思考之后，我发现哇，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首先呢，我们从上周呢，我们学习的就是也就是这个耶稣责备宗教领袖这样的一个主题。今天呢，就为我们第二讲。这个经文呢，可以在三个福音书看到有记载的，一个是马太福音，今天学的1到39节，马可福音12章38到40，和路加福音20章45到47节。虽然有三个福音书记载耶稣责备犹太领袖这样的一个事情，但只有马太把完整的给我们记载了。如果我们学习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实际上它只是非常短暂的提了一下，也没有详细的记载耶稣所有的话，所以我们今天就以马太福音为主题。好，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上上周呢，我们学习的第一部分呢，就是远离伪善的警告啊，就是1到12节。好，我们也说第二部分呢，应该是13到36节，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看的8个这个我们可以说诱惑或者8个这样的一个堵责啊，然后呢，我们后面我们就看这个从37到39，最后对于关于耶路撒冷的呼喊嘛。我们上上周呢，我们也说了，好，说了什么？我们说了马太福音呢，23章1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针对的主题这个群体是谁。在13章1节，他说那时候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说。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的这个教导和这个警告是向自己的门徒并且众人。那这个众人是在哪里？是谁？是什么地方的人呢？我们可以从24章1节看到，耶稣整个23篇的教导，甚至22到23篇的教导，都是在哪里？在圣殿中教训的。这个我们上次证明了，我也没有必要去说特别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在哪里，他是在圣殿中教训他们关于犹太领袖的问题。一开始是针对自己门徒和听他讲话的众人说，你们要小心远离伪善，这个是1到13节。但是到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呢，他是针对在场的法利赛人、经士，然后毒责他们。所以他是从门徒和众人专向于法利赛人、犹太的领袖。好，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与1到3节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为加茂为善的8个祸。加茂为善的8祸。好，那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首先呢，我们怎么理解13到36节这样的一篇经文呢？首先呢，你应该，如果你眼睛呢稍微好一点，你会发现经常出现几个字，必有祸的，必有祸的。你可以看13节啊，他说必有祸的，14节必有祸的，15节必有祸的，16节必有祸的，23节他说必有祸的，25节说必有祸的，27节也是必有祸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马太福音23章是耶稣向以色列人也要知道，这个也是公开的教训的最后一篇。我们要明白，在如果我们学习24章，我们知道他离开了圣殿，离开了圣殿就开始教训他的门徒，教训他的门徒以后，他们就一起吃主的晚餐，吃主的晚餐就被卖了，被卖了就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离耶稣的时代只有几天的时间。好，那么23章为最后一篇公开的教导，它是最后一次 告别以色列人。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上上周呢讲的时候提到的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哈，那如果这个是他的最后一次向众人的这样的一个教训和警告，那我们把这个应该理解为耶稣基督服侍一种结语，他最后的告别，他最后的言语。好，那么咱们应该知道，因为当时花了很多时间学习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啊，我们学过耶稣基督山上宝训，山上宝训呢也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公开的教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太非常清楚的给我们记载耶稣开始他服侍的公开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和教训。好，然后呢，同时也给我们记载他临死前向众人说的最后一些话了。很有趣的是什么？山上宝训的第一部分叫什么？叫八福。它最后的结语叫八祸。好，那么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如果我们忽略他出来教训白训第一次教训白训的八福与这个篇幅的影响，我恐怕我们理解不了他在说什么。好，我觉得这个是十分关键的。八福作为前言，描述了认识天主的祝福；而八祸作为结语，定义了虚假信仰，并揭示了其危险。好，一方面，耶稣在八福中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祝福；在八祸中，他警告我们关于假冒为善的严重后果。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一篇是为开始，一篇是为他教训的结论，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所以你说我们应该如何理解13到36节？那实际上就是耶稣最后的教训，对吧？最后的教训，并且在我们思维中，我们应该把23章的13到26节和八福的，就马太福音五章的八福连在一起，我觉得也是特别关键。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经文本保留了八个祸，其他圣经中文圣经一本呢，把一个祸给删掉，就是第二个祸。只在引，最多也就是在引号中给保留了，说也许这个算在其中，所以他把这个特别完美的前言与结语的这样的关系给稍微弱化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可惜的。但我们也得明白，其实13到26节的这个经文段落呢，实际上它也是有预言性质的读者。什么意思？我们看到这个八个祸字，这个八祸不仅仅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大纲，我们分成八点去理解去学习的啊，但是也它是提醒我们关于耶稣基督说话的性质啊，这个也挺重要的。耶稣在用圣经中常见的读者方式来读责人，因此呢，这篇呢它其实是有前提的，它的前提为旧约先知和他们的预言和读者。有时间的话，今天我们实在没时间了，但有时间的话，你可以看以赛亚书五章的8到13节，其中呢有了八个祸灾。好，同样的哈巴谷书22章的6到19节也有五个必收获。好，他也是以祸这个字，祸灾或必收获这样的一个字说预言，说谁向谁说预言？向以色列说预言的。所以这些先知的读者不仅仅是指出人的问题，显露人的罪恶，对吧？他也是告诉人你这样的行为将来要带一个严重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虽然这个字是祸，但是其中充满的大大的连续。为什么？因为在警告他们说将来结局是这样的，耶稣基督在提供给他们一个悔改相信的机会啊。所以当我们看到祸，我们要明白它是有预言性质的。 它是有双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有双重含义的。这个祸呢，我觉得首先呢是在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士在他们去世之前，在世的时候必面临的问题。那我们知道在公元七十年圣殿不被毁了嘛，耶路撒冷也屠杀了，罗马帝国不屠杀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嘛。好，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这个也可以放在他有祸的含义中，但是我觉得也有其他的含义，也就是永恒中的报应和审判。其实这个你有机会研究一下以赛亚书这个五章和哈巴谷书十二章，你会发现二章不好意思，你会发现他一些他的主题，他讲到的一些点，比如说不义之财、假冒伪善也是和我们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是有关系的。好，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并且我们也不仅仅有旧约的律法为前提，我们也是有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为前提。有机会你可以学习卢加福音十一章，我们曾经学过四十五到五十二节，其中呢他也说了什么，他也说了法利赛人和经士是必有祸的。好，他也曾经用过这样的读者方式指出他们的问题来。那他针对的群体是这个群体是谁，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经常在这个罢祸中看到一句话，什么话？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士和法利赛人。那你说，首先呢，我们如果要定义耶稣针对的主题这个具体的群体是谁呢，我们得说是假冒伪善的人。但是我们再说呢，他是对假冒伪善的经士和法利赛人说话。那法利赛人和经士是谁呢？这个我们已经学过，我也不用详细的讲。但是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和经士，或者经士和法利赛人经常是一起出现的在圣经中。虽然一起经常在圣经中出现，但是它并不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圣经经常会把法利赛人和经士分开。比如说马可福音七章一节，圣经如此说，有法利赛人和几个经士。那这意味着什么？所有的法利赛人都不是经士，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两个群体不完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教导和教训，他们的信仰其实是一样的。这个我们在二十三章已经学过，就是二十三章的二节，圣经如此说，法利赛人他说经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并且后面他描述他们的教训，他都是把他们就是立为一个教训一个道理，并且否定他们。经士呢，这个词的含义呢，我们也知道应该是从朝鲜律法或者管律法的人出来的，他是文士，他是经士，他是管圣经的，对吧？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他也包括通达律法的人，通达圣经的人。那这样的人呢，在圣经中经常也被称为教法师。你说牧师你怎么能把经士和教法师理解到一起？因为圣经这样教导，在路加福音的44、45节，今天不看了啊，来不及了。但是其中耶稣责备了，他说你们经士法利赛人有祸了。然后其中呢有一个教法师出来说，你在羞辱我们了，对吧？所以他听到关于经士和法利赛人的督责，他说这个跟我有关系，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发现教训律法的后来也成为经士的工作了。好，这个也挺重要的。好，那耶稣我们也知道当时的经士经常叫做民间的经士。虽然如此，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他们也是有指证的权利。一个例子呢，就是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一节，在这个经文中的圣经教导我们，他们也与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有份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普通老百姓，他们是有一定执政的权利。好，这个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好，那么我们今天准备把前三个有祸，前三个祸一起学习啊。我怕如果再多的话，我们时间是不允许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学习十三到十五节了，好吧？十三到 十五节。我们首先呢要看第一点，第一点呢就是二十三章的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管闭天门的必有祸了。你说牧师这个是什么意思？咱们看十三节，圣经如此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经士和法利赛人必有祸的，因为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又是有人要进去，你们也不容他进去。好，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做了什么，你们假冒伪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为什么？因为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你注意他如何形容他们，他形容他们为关天国门的人。如何理解这个概念？他你怎么把天国的门给关了？人有这样的权利吗？能把这个门关上吗？这谁能做的呢？好，当我们明白天国的门是什么，或者更准确的表达，如果我们明白天国的门是谁，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意思。耶稣基督自己说，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六节，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从我，没有人能到我父那里去。在这里他把自己形容为道路真理生命，不借着他这个门进不到天国里面的，对不对？耶稣在他关于好牧羊人的教训，在十章的九节，约翰福音十章九节，他如此说，我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要得救。在这里的进来是指进羊圈中，哈，也是指天主的羊群中。所以我们在圣经中经常看到耶稣基督为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他之外没有别的道路，没有别的进天国的方式方法，耶稣是唯一的。所以当他在这里说他们关了天国的门，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也是与基督和他们对基督的态度有关系。耶稣在山上宝训的时候，刚开始服侍的时候，耶稣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人，他是唯一进天国的办法。在我这样来给你证明嘛，我们就看两个经文。一个是七章的马来福音七章十四节，他说，临到永生的地方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少。再往后看几节经文呢，七章的二十七节，反称呼啊主啊主啊的人，未必都进天国。他在这里说，前面提到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对不对？进去的人少。好，后面他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都未必能进去。我们发现我们进去这门走这路，那是不是与耶稣基督有关系？那必须是有关系的，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十三章的这个经文中，他是二十三章的十三节经文中，他这样说，他说，因为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二十三章的十三节他没有说你们把门关上了，他们说你在人的面前把门关上了。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所行的大恶是在人面前行的，是人看得见的，是大家都知道的。经士和法利赛人通过他们的教训阻挡人接受基督，是不是？这不就是他们出来否定耶稣的目的吗？就是。所以因为他们的教训是教人拒绝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们关了天国的门，也就是说不让人进去。他们不承认圣经所见证的耶稣基督，并且在百姓面前公开的反对他。我们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也曾经学过，在十五节他说，那时候法利赛人出去大家商议，也就着基督所说的话陷害他。其实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有一个目的，也就是陷害耶稣基督。换一句话，也就是不让人进去。 我们在圣经可以看到他们用不同的方法限制人们相信和认识耶稣基督。首先呢，在我们可以说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约翰福音九章所提过的，他们做什么，他把人赶出会堂，赶出犹太教会了，我们就把你赶出去，你敢信他，那我们就把你赶出去吧，就把你当作外邦人啊。我们也发现他也是公开的声称耶稣基督是靠别西卜的能力做事情，他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不就是叫人不信他吗？是不是他们最后呢也是说耶稣基督是亵渎天主的人。好，这些都是有一个目的，一个目标，就是不叫人信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直接堵责他们说，你们关了天国的门。但是怎么说，23章的13到36节，每一个祸都是与假冒为善的行为有关系，是不是？它是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虚假，它是读者的是他们假冒为善的经世法利赛人。那在这里怎么体现他们的假冒为善呢？咱们看下一句话，他说什么？他关了天国的门，后面说什么？自己不进去，有人要进去，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好，你注意刚才读的第一句话，自己不进去，这意味着什么？经士和法利赛人不是无辜的在害人，也就是说他们明白耶稣基督是那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在他们心里也是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只是先自己说我不接受，对吧？并且不让别人进去。他们是知道耶稣是谁，也是有许多的机会相信他。刚才在21章呢，我们不是看到一个法利赛人，耶稣对他说什么？他说你离天国是近了，对吧？说你离天国是近的。那这意味着什么？这个人是明白，开始明白天国的道理，明白耶稣基督来的原因。那后面我们看到那个人信耶稣基督了吗？没有，是不是？耶稣曾经指着法利赛人也曾经指责他们，毒责他们，因为他们不进去。咱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的11章52节，他说你们教法师有祸了。我们刚才说教法师、律法师和经士、法利赛人是有关的嘛，对不对？因为你们夺去开知识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阻挡别人进去。那这意味着什么？他在读者他们说你们不进来，就是他这个知识是指什么知识呢？是指明白天主的知识，明白天主在做的事情，救赎的知识，对不对？他们拿了这个钥匙，自己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那你说圣经中有没有提到法利赛人其实良心有发现，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我觉得有很多地方，但是我们可以想到尼哥底母和耶稣的对话。尼哥底母也是法利赛人，他怎么说？他说他夜间来见耶稣基督，说拉比，你注意他用的代词是单数一人称吗？我知道，不是，他用的是复数一人称。这个是什么？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来做师父的。这个我们是谁？这个我们是他自己的人。那他是站在谁的立场呢？法利赛人的立场。因此当尼哥底母说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来的，他也是在声称我们法利赛人其实那种有人不止一两个，好，他们明白你是谁，也明白你是天主差来的。好，那么这个挺关键的，非常关键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比喻了我们21章也讲过了，没有时间再特别详细的讲一遍，但是耶稣以比喻的方式毒责法利赛人和犹太领袖的时候他是说他们知道耶稣是谁，也把他杀了。 你说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的21章38节，圣经这样说，他是在讲比喻，这个比喻中也是读者法利赛人，他说原夫看见他儿子，就彼此商议说，这是承接产业的，我们不如杀了他，得他的产业。所以他在形容犹太领袖并且读者他们的时候，他说你看见这是主人的儿子，我们知道他是谁，我们不如夺了他的产业。换句话，我们想具有他的这样的地位和位置，所以我们把他杀了。那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是不是泄露了法利赛人今世的心？他们不是无辜的心，他们不是说哎呀我们想明白只是不能明白。你记得约翰福音10章说什么？他说你们因为明白才是瞎眼的。他的意思是什么？你们知道我是谁，拒绝我，因此你们是瞎眼的。好，这个我们在圣经中看得非常非常多。现在也有许多的人也类似于法利赛人今世啊，他们心里是知道耶稣是谁，并且良心发现，我在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在天主面前必要受审问，这些事情他心他良心一直在提醒他，圣灵借着他天主的话语也已经解释于他了，但他自己选择我不要了，是不是？我也不要别人去相信。天主在教导我们，这样的人会有严重的后果。咱别忘了他说什么，是必有祸的，是不是？他是有严重的后果。当时我们提到了这个耶稣基督八福的教训，我们说八福的教训与八祸的教训是密切相关的。你们发现13节的这个第一祸，在一定程度上与八福的第一福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圣经在5章3节，马太福音5章3节，他这样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就是他们的国。好，你说这个与这个祸有什么关系？其实虚心是一个没有自己立场，知道自己没有聪明，没有智慧，心虚而谦卑的人，愿意谦卑的领受基督，这样的人才叫虚心的人呐。天主如何形容他与虚心的人的关系？以赛亚书57章15节，圣经如此说：至高，他说至高之上，永远长存，名为圣主的如此说：我虽住在高天圣所，我也在通回心虚的人那里，对不对？他继续说：我是谦卑的，我是谦卑的人，心中苏醒。所以在马太福音5章3节，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在马太福音23章13节，他是在说什么？关天主的门的人是有祸的。一个是明白自己的问题，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谦卑下来领受耶稣基督；另外一个是什么？明白一样的知识，有一样的知识，有一样的良心发现，知道自己的问题，但是说我不要，并且我也不让别人进去。好，你看到这个关系了吗？这个就是虚假的信仰。虚假的信仰就是给人做什么？关闭天国的门，因此他最终会受到严重的后果。咱们看第二点，马太福音23章的14节，在这里我们发现，以为善遮盖自己罪恶的人必有祸了。再说一遍，以为善遮盖自己罪恶的人是必有祸的。咱们读一下，他说： 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侵吞了寡妇的家财，假意做长长的祈祷，所以你们守行必更重要。好，你注意第一点，他提到侵吞了寡妇的家财。我们知道经士、法利赛人是民间审判人，有审判人的权利。好，那么在古代，寡妇呢在法庭上是没有地位的，所以经常呢在人，比如说丈夫常常在他这个遗嘱中会指定某一位有权利的人，好，就比如经士和法利赛人作为他的遗孀产业的执行者。好，那都已经把管理他财务的权利给了这样的人，那他很容易可以做什么？可以虐待弱者。好，那么这个就是他所形容的这样的情况。好，这个并不是一个新约的独特的现象。如果我们学习犹太人的领袖，从先知书一直到这个可以是教会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有一个特征，也就是要掌权并且虐待弱者。咱们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十章的一到二节，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个耶利米书讲伊西结书、伊赛亚书，反正都在讲这个问题，都在讲这个问题。我就选择以赛亚这个十章一到二节这个经文出处。他说：“力不善的法度，奴不义的判语。”那这些人都是官嘛，对吧？他都是有执行判断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去端穷乏人，是我民中，他说穷苦人，汉冤富屈，求据寡妇的家资，占霸孤儿的财产，如此行的，后面说什么？祸哉，祸哉！他在说什么？你们这些愿意偷走，这里所提的强居嘛，就是他们的家财嘛，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土地，他直接进来说：“这是我的，我要拿走。你”你去吧啊！好，这样的人主就说什么？祸哉，祸哉！天主不轻易看这样的行为，做这样的人呢，天主说必要受审判的。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教训，每一个福音书都会提到法利赛人经士对寡妇的虐待，每一个，没有例外。好，有的是翻翻覆覆的强调，路加福音的福音书中你会发现他到经士寡妇的关系也是一种经常提及的主题。好，但是圣经在无论是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好，他都教导我们天主对于强者虐待弱者这样的一个事情是有什么样的看法。好，咱们看箴言十四章三十一节，圣经如此说，他说：“欺负我平民，这人便是亵渎谁？造他的天主。”天主说你虐待他就是虐待我，是不是？后面说敬重主的必然怜悯穷人，是不是？我特别喜欢雅各书五章一到四节，那这个经文有点小，字小，你可以翻一下五章的一到四节。圣经说：“你们富厚的人，应当爱妻哭嚎，因为你们将来必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那为什么要临到？后面要告诉我们苦难是什么？你们的财物被坏了，你们的衣服也被虫蛀了。好，后面说什么？你看第四节，他说：“聘工人给你收割庄稼， 你们给工钱，这工钱你没给工钱，好，你不给工钱。他说这个工钱呢，仿佛有声音求告。哎，这个像不像那个？我读到这句话，我就想到创世纪第四章嘛，创世纪四章不是亚伯的血向我哀告，啊，一句话，就是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弱者被虐待的。所以这里说一个老板不给员工工资，天主是必算账的，对吧？天主不会轻看这样的事情。不给公家呢，这工钱呢，仿佛有声音求告，说庄稼人的冤声已经入万有的主的耳了。好，什么意思？当时有普遍的现象，犹太领袖假冒伪善的人是虐待弱者，好，这常见的事情。好，但是耶稣对他们的责备不是因为他们侵吞寡妇的家财。好，虽然这已经是一个非常恶的事情，但耶稣的责备是他们侵吞之后的行为为中心的。他的责备主要在于虐待人之后的行为。后面说什么？假意做长长的祈祷。你说什么意思？其实路加的记载，路加也记载了这个八货，但是他只记载了一个，在那个路加福音二十章的46-47节，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为什么在虐待人之后会常常的做祷告。你看他在二十章的46-47节，圣经如此说：你们谨防今世，他们爱穿长衣行走。他说喜欢人在街市上给他们请安，在会堂里坐高位，在筵席中筵席间坐上位。47节，他们却侵吞了寡妇的家财，加以做很长的祈祷，他们必受重的刑罚。你注意，他是喜欢人的荣誉，喜欢高位，喜欢被别人尊重。他虽在犯罪，他犯罪后有长长的祷告。那他们为什么有祸了呢？为什么必要受非常严重的刑罚呢？圣经在教导我们，是因为他们在遮盖他们所行的恶事。怎么遮盖呢？以他们的伪善遮盖。可以这样理解，欺负寡妇本身已经是极其邪恶的，但在欺负之后还假装虔诚，这是更为恶劣的行为。看到这个区别吗？好，虐待是一件事情，虐待之后还自己想自己说我很虔诚，哪一个罪恶呢？他们这样的虔诚是虚假的虔诚。我们经文本呢，他也说假意，对吧？假意的常常做祷告。在马太福音6章的第5节，圣经如此说：他们祷告的时候，指着法利赛人。圣经说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喜欢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是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圣经在说什么？他们的祷告是故意给谁看见的？给人看见的吗？所以当他们说我们来一个长长的祷告，很长的祷告，这是为了谁呀？为了人吗？为了假装自己是虔诚的人。所以我们明白，耶稣所读责的不仅仅是虐待寡妇的行为，但是犯罪之后自己 假装自己很虔诚，这是天主在眼中读者的。你注意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在这个十四节也是如此嘛。他最后说，所以你们守法守信必更重了。那为什么有个所以呢？因为他们在假装嘛，他们有要维持他外在的虔诚，所以他的刑法他受刑是更重的。啊，这个像不像那个八福中的第二福嘛？完全我觉得和他相反。马太福音五章的四节如此说，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要受安慰。你说什么意思？耶稣所祝福的人是一个愿意面对自己罪恶的人，并且因自己罪恶哀痛。好，那这个和法利赛人所做的完全相反，他们不仅仅没有悔改哀痛的心，但他们有什么？假装善良的态度，假冒伪善的心。这里所提到的哀痛的人是接受创造主按照他的判定衡量自己人生的人，他们看见天主的判定之后衡量自己的行为，自己的心，就发现我问题是大的。这样的人，我说好，咱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吧，然后我半个小时在说很多华丽的话，让人觉得这个人非常属灵。我跟你说，哀痛的人不这样，哀痛的人勉励自己的罪，说我有罪，敲自己的胸说我是大大的罪人，求天主怜悯我，对不对？其实这个也就是圣经所提到的遵着天主忧愁，就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圣经如此说，因为遵着天主忧愁，他说就生永生不懊悔的懊悔来。好，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一个假装自己为善的人继续做自己的事情，是我犯了罪，但是我都比他好，你看我这里挺好的。他们在说是我刚抢走了那个寡妇的房子，但是你看我的祷告多厉害，你看我每天都进食，你看我这个，你看我那个，对不对？这是他们在做的。得福的人不是没有罪，我敢说在这里没有人可以说哎呀我没有虐待过别人，我没有欺负过人，我没有占过别人的便宜。我敢说没有人真的能从心里说这样的话，我们都是有罪。得福的人不是没有罪，那是愿意面对他实际的属灵状况，并且担当其责任。好，这个与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一到三节有关。受膏的说，受膏呢？受膏我们知道是基督的意思嘛，对吧？这个希腊的音译就是基督嘛。受膏的说，主天主的灵感动我，主用膏抹我，是我传福音于贫穷人，差遣我医治心伤的人，是不是痛心？报告被掳的人必释放，报告被囚的人必得处监牢，宣告主的恩典，宣告我天主复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此华冕与殉中悲哀的民，更替他的灰尘。好，这个穿马蒙灰嘛，是什么意思？不就是悔改吗？是痛苦，心里痛哭的意思。赐他喜乐，喜乐的膏更替悲哀，赐他华服更替这个烦恼，使他得成为蒙福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 所以这个正好与第二祸有关系。好，这个非常非常重要。但一个不愿意面对自己罪恶的人，只能假装自己没问题，他会找办法以假善遮盖自己的恶行。那以什么办法呢？他会有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来衡量自己，这样他就没有问题。其实这个就是以赛亚，我们刚说的哈，有两篇旧约先知那个预言特别像耶稣基督的八祸啊。一个呢是以赛亚是五章嘛，五章的其中的一个这个祸也是这样说的，我给你读一下，以赛亚是五章的20到21节，他说：祸在这些人，惩恶为善，惩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祸哉这些人，自堪为有智慧，自以为有聪明。在这个限制书中，他也提及这样的人，他们说他以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但是他的标准是恶的，他把恶事情看为什么？善。他把善良的事情看为恶。天主喜悦他的祷告吗？不喜悦。天主把他的祷告看为恶的，我不想，我不喜欢，我不要的啊！我只要你信公义，圣经说，我不需要别的。好，但是他把这个理解为善啊，把这个理解为善良，把他的这个行为啊遮盖一下，不重要，我常常的来祷告啊，你看我很虔诚。现在在心坚硬的人，他会告诉你啊，我真的很爱这个女人。他是在做什么？他是以恶，他是以善遮盖他的恶，对不对？我很爱，我爱是善良的吗？是的。但这个行为和真正的爱没有半点关系。好，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你故意占别人的便宜，但你自己心里告诉自己说：哇，我挺有智慧的，这样做确实是挺聪明的。我在做什么？我在以所谓的善来遮盖我的恶。撒谎与欺骗与天主的智慧完全相反。我们要明白，耶稣说这样的人是必有祸的，他在说这样的人必受严重的后果。也就是说，恶有恶果，但是遮盖的恶有遮盖的恶的后果，而且按14节来看，它是更重的，是更重的。咱们看第三件事，然后我们就结束了。15节，凌人下地狱的人是有祸的，是必有祸的。凌人下地狱的人是必有祸的。咱们看15节，圣经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经士、法利赛人是必有祸的，因为你们走遍千山万水。哎，我特别喜欢这个翻译，千山万水，以一个人如教，如了教，却叫他做了地狱里的人，比他们还加倍，比他们还加倍。好，首先呢，我们看到第一句话，为什么有祸呢？因为走遍千山万水，以一个人入教。那从如果我们就简单的总结犹太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在有的时期，好像传教好像非常被排斥啊，没有什么价值啊，没有人去传教，没有人去传播他们的信仰。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 犹太教历史中、以色列历史中，我发现也有其他的时代好像是变成了非常积极的一种活动，必须去传。正好大部分的人呢认为耶稣基督那个年代也是一个算积极传教的时代，他们特别愿意获得进教的人嘛。估计这个也是跟着罗马帝国侵略有关系嘛。好，随着他国的侵略呢，他们可能缺乏一些，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就是民族的自信吧，对吧？缺乏这个民族自信呢，就能找挺愿意传教嘛，是人儒教嘛，这样子最起码他的爱国情绪就能起来。你看啊，他们愿意受我们的规矩，他们愿意信我们的教。所以在耶稣那个年代，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但问题可能需要问自己的问题，当他提到入教，这个教意味着什么？好，这个教字是什么意思？是指传播天主的话语吗？是教人信天主吗？好像不是。在这个乡下文中，好像可能是指着自己的教，他们自己的传统。在圣经中，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教是经常是以读者的态度嘛。在马可福音七章八节，他说：“你们丢弃了天主的诫命，守着古人的遗传，是吧？”他意思是你们的教和天主的教训没关系，你们已经丢弃了天主的教。在马可福音七章十三节，他说：“就是你们守着那一传，废了天主的道。”所以它是一种什么关系？完全是对立的关系，不是？哎呀，你看他们讲的就是天主的道理，没有当时的法利赛人传教呢，不是传天主的道理啊，他传的呢是自己的遗传、自己的诫命、自己的教。好，然后在这个传教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废掉。或者说对天主说我不要你的教。我觉得保罗在罗马书这个十章讲得更清楚，他在十章的三节如此说，他说不明天主的义法，想立自己的义法，就不服天主的义法。这个义法是指诚意的法子嘛，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得救的方式，不接受天主世人诚意的方式，不接受他世人诚意的法子，所以他们做什么？他们立了自己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教字呢，这个并非是能拯救人的福音，而是指着陷害人的道理。很有趣，就是二十三章四节他已经提过他们的教。咱们看一下二十三章四节，他说他们将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放在人肩头上，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天主如何形容他们的教？他是耶稣所说的啊，背负我的重担，我的恶是轻担的，对吧？我的重担是轻生的嘛？他是这样说的，没有，他们的教是难担的重担，而且他们是捆起来放在人肩头上的。好，所以在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儒教的人后面就说却叫他们做地狱里的人了。哇，这个好直接呀，好直接呀。有的时候好像我们需要耶稣基督那样的勇气。他们的教不仅仅是一个害人的，使他们背负难担的重担的这样的教育体系，它是凌人下地狱的教。我们知道天主对他们假冒伪善的生活其实有非常清楚的判定。在马太福音三章七节，使徒约翰呢看见法利赛人就说什么？咱看三章七节，约翰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都来这里受洗。你看他说什么？就对他们说，毒蛇一类，谁告诉你们躲避将来的刑罚呢？其实实习员还也明确知道他们的道理，他们在走的道路是凌人下地狱的，受刑罚的。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后面我们要学习的三十三节，他说蛇类蝮蛇之中啊，你们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 他再说什么，你们的教就是一个凌人下地狱的教了，你们已经为自己积累了地狱的这样的刑罚。以伪善遮盖罪恶的人一定是要受审判的，这圣经说的。在罗马书一章二到一二章一到二节，圣经如此说：凡议论人的，其实我们知道罗马书二章是关于谁写的呀？不就是关于犹太人吗？他在后面说：你们称犹太人因信天主自夸吗？是不是？那二章讲的就是犹太人。他说：凡议论人的，无论你是谁，自己不能推诿无过。你何事议论人？正是以何事定自己的罪，因为你们议论人自己所行的却和那人一样。后面说什么？第二节，有人行这样事，我们知道天主必照真理审判他，是不是？我们刚读了二十三章四节，难担的重担放在人肩头，自己一个指头都不肯动，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在遵循自己所设的规条吗？不是，他们告诉人不做，议论人因为他不做，议论人因为他做，但是自己不做和做的跟那人是一样的。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必受审判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这里提到法利赛人的教育地狱是有关系，他为什么是有关系？因为他们不愿意意识到自己的罪，只愿意做什么？遮盖自己的罪，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他要隐藏自己的罪，并且针对光说：“我不要你。”耶稣说：“他来世上讨厌他，讨厌光，为什么？因为他们行为是恶的，他们喜欢在黑暗里走，他们在这里也是如此。但是他后面说：他们，你们带领儒教就是。”与他们和你一起下地狱的，但是后面有一句话，他说：“比你们还加倍。”说什么意思？这些犹太人他们凌人儒教，他没有像可能犹太人自己从小机会了解圣经。在没有被洗脑之前呢，可以翻翻看圣经吗？他们接触到的信仰直接是一个什么山寨版，并且信的就钻入圈套了。估计法利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最起码一开始是有良心发现，自己也不敢特别的确定自己所做的。但是他穿于外邦的时候，那这些人呢不仅仅相信，他完全相信，哇，这个好啊，那咱就跟着你走吧，就加倍的出现法利赛人的问题。很有趣，我今天没时间讲，如果你学习这个公元一百年前的以罗马还有这个犹太教历史的记载，你会发现他们也记载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如犹太教的人的行为是多么一个可憎可恶的事情，就是不信基督的人都在看这些事情，说哇，这些人呢，真的是问题很大了。但是我们也要明白，我们不能忘记，虽然他这里说他们的是加倍，他们的刑罚是加倍的。但是我们要明白圣经关于开口教训人的教导，这个非常重要。雅各书三章一节，圣经如此说，他说：我弟兄啊，你们中间不可多做师傅的。后面一句话是什么？因为做师傅的受刑罚是更重的。什么意思？做师傅的受刑罚是更重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是教训那人的，如果你是凌人下地狱的，如果你开口说违背圣经的话，并且引导人跟着你，那圣经告诉我们，这样的人他的 刑罚是更重的。那么咱们也不要忽略，这个是雅各书是写给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说我们也许会出现在教会中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人不懂得自己在讲的，但是他还要给人讲，他不闭口不说，他想的哇，这个是我的想法，对吧？我就跟他说，主的意思是小心这样的。如果你是怀着虚心去跟人讲，也就是说你自己还没有改变，但是你是在告诉别人你必须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也是天主在说的假冒为善的事儿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守着真理必须以诚实守真理，我们教训那必须是自己说，对对对，天主在这里也改变了我，这是真理，这是圣经的教训，我要告诉你，而不是因为你要听得特别熟练，或者你觉得他需要知道这个道理。现在有许多人呢，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他怎么过他的日子，他的价值观，他对天主的看法是什么，他对圣经的看法，他的宗教观是什么，并且想引导你跟随他。我经常在传福音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事情，我在打开圣经说这是圣经的教训，对不对？你可以了解，你可以认识天主，你可以明白天主的事情，然后他们说哎也行，但是我也把我的也告诉你，对吧？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好，他是在做什么？他自己心里知道他所信的不是按诚实受的，不是真实的，但是他还是要装作自己明白的，并且要引人你和他一起下地狱的。罗马书说什么？那些行恶的人，他们不知自己行，还喜欢别人与他同行，是吧？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也要记住，我们今天马太福音23:13-36的前三个祸。好，我们到后面我们要继续，希望下周可以把其他的5个全部学完，但要看情况。